各位早上好，今天若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朋友们，我代表教会欢迎你们，愿神赐福，愿你们在我们当中也能够更认识主，在主的话语上有长进。我们很我们想要更认识你，那之后呢，希望你们能够留下与我们一起来沟通。那上个主日呢，与大家讲到保罗继续在这个欧洲的这宣教的旅程。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那犹太人呢在这里继续的反对保罗和希拉的工作，那他们提出好多的控状。那其中的一个控状呢，就是他们这搅乱天下，他们用了这几个字。那上个星期呢，与你们分享了这一个题目，这搅乱天下。那搅乱天下是好还是不好？那就在于他怎样转，对不对？若是从不好的转为好的，那是应该是好事嘛？那我们引一个人来信主，使到他从他的恶行中呢归向这义行公义的这个行为，我们说这个是好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和希拉呢，是引人信主，离弃他们的罪恶，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啊。但他们却以这样的一个罪状来指控保罗和希拉，他们主要的就是要煽动这个不信的人来反对这个宣教的工作。那在十七章的前几节也有告诉我们，他们使用的人是一群流氓。那圣经说他们是在城市的这市井匪类啊。那我们简单的讲，他们就是一群的流氓。你看，若这一群不幸的犹太人反对这保罗和希拉，是以正确的手段哈，他们应该采取这个法律的这个行为，对不对？但他们呢知道不行，所以他们就找流氓来对付这保罗和希拉。其实，在宣教的工作呢，很多宣教士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宣教啊，那当然他们知道当地的官员没有禁止他们这个宣教啊，他们也有这个适合的准证在做宣教，但因为当地的人不喜欢，所以呢就找了一些的流氓来对付这些传道人。那我也听到好多好多神奇妙的保护他们的这些的故事，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因为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要逼迫甚至杀害保罗和希拉，所以呢那些信徒呢就把保罗带到比利亚的这个地方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在这地方呢的犹太人，他们很追求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圣经说他们嫌疑帖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天天的查考圣经，他们要明白他们所听的真实的是从神的话语来。但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啊，从帖撒罗尼迦来到比利亚，要继续的这禁止保罗和希拉在传福音。那他们一直在追随保罗和希拉，不是要认识真理，而是要反对真理。那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呢，要从保罗希拉的身上呢得到一磅肉 ，one pound of flesh。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这里的好多位都想到一个戏剧， 由这莎士比亚所写的。那哪一个戏剧呢？当然他写了很多，我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呢，需要选读莎士比亚的这个写作啊，然后你有好几个，你选一个，然后我选这一个叫做维斯尼商人，有没有听过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啊，这一句话一磅的肉，一磅肉就是从这一个戏剧而来的，大概。简单的讲这个戏剧哈，这个戏剧里头呢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安德尼亚，他为朋友向这位人借钱，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夏洛克 Shylock 啊 ，Shylock 你们就大概记得了哈，对啊，那这位夏洛克呢，是一位用高利贷借钱的啊，就是你要向我借钱，那我以高利来借给你啊啊。好，为什么安德尼奥要向他借钱呢？其实不是他需要，是要帮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呢他爱上一位这有钱人家的千金 但呢他没有这个钱来娶这位女子，所以呢这安德尼亚奥就为他借了3000条金币，向谁借呢？就是向这位夏洛克借了这一笔钱，但夏洛克一向来不喜欢安德尼奥，那他就用这个机会哈，要来伤害他啊。他说：“若你不能够偿还这笔钱呢，那我在这个书上呢写，我要你身上的一磅肉。”要他身上的一磅肉，就像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一直追保罗和希拉，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身上的一磅肉啊。当然，最终这个夏洛克有没有得到一磅肉呢？我们知道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为安东尼奥辩护的这位律师啊，他很厉害啊，怎样厉害呢？他说。书上说你要的是一磅肉，对不对？但没有讲到一滴血啊，所以他说你可以把一磅肉割出来，但不可以流一滴血。当然你不能够把一磅的肉割出来而没有一滴的血，对不对？那最终呢，他没有拿到一磅肉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怎样的保护保罗和希拉。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头他也给我们看到神怎样保护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要继续信靠，因为神是我们的保障，神看顾我们，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的保守。那在比利亚的这个地方呢，信徒他们感觉到这个犹太人的这种杀气熊熊啊，就把保罗带到另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保罗来到雅典啊，所以我把今早的讲题呢简为雅典的宣教，因为在这里他宣教。但很有趣，你知道吗？从比利亚到雅典有多远的路程呢？我很关注这个路程哈。当我读的时候，他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哈，有多远？你知道吗？从比利亚到雅典呢，约有320公里路。320公里是新加坡到哪里？我们都知道到吉隆坡的地方，对吗？ 大概是到吉隆坡的地方啊。那为什么跑到这样远啊？有可能他们是要把保罗带到更远更远的地方更好更安全，对吗？可能是这样。但我在以你们在看这一本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你，保罗到的每一个地方都由神圣灵的带领啊，神把保罗带到帖撒罗尼迦，把他带到比利亚，现在把他带到雅典，所以宣教与圣灵的带领呢是很密切的啊。所以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呢，也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神要我们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献身以那个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好，我们要看一看在雅典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中来学习一些的功课。首先我们看到，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的迷信。我们看第十六节，就是我们经文读经的第一节经文，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这里他们指的是希拉和提摩太，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着急的时候，我们以为哎呀，保罗一直想念着啊，为什么提摩太希拉还没有到？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心里很激动，他的心里其实是发起愤怒生气。你说为什么他会生气？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一直在逼迫他而生气呢？不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看到满城都有偶像而生气。那当你读到原文的时候，你在想为什么他看到很多偶像他会生气呢？那我们在这个东方的社会里头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偶像，对吗？新加坡就好像没有比别的国家厉害了哈。你到别的国家去，你会看到哇，到处每一家户每一个街道的角落都有偶像。但你说看到偶像，你应该心里哈有那种可怜怜悯，对吗？看到人拜偶像但我可以明白这个保罗的心，为什么他会生气？原因是这样，让我讲一讲我在菲律宾宣教的经历啊。当我们首次，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本身首次到菲律宾的时候，我们看到哇，那里的罗马天主教跟我们的这里很不一样，那里太多的偶像，太多的这些迷信了。每早晨百姓在五点钟到教堂去祈祷点蜡烛，他们这样的虔诚呢，五点，我们基督徒都没有五点起来读经祷告我说我们这里的基督徒不是中国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有一首歌早晨五点钟，对吗？他们五点钟真的起来祷告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但在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每天早上五点钟，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哇，这些人很可怜那他们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这个特别节目呢就是献给当地的偶像。你知道吗？他们的当地的偶像呢都与耶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到事务室 Cebu City 啊，他们所敬拜的是 Santo Niño， 到底什么是 Santo Niño？ 就是婴孩的耶稣。所以到处啊，他们家里摆放的哈，都是所谓耶稣婴孩的时候的样子。所以似乎是有这个节日，这个公共假期，人呢就把这些偶像带到街上来游行。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不论是 真神啊，很可怜，但同时或者渐渐的我们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我们听到人就是用这些的迷信来欺骗人。所以保罗心里很着急很生气，就是他看到人被欺的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有听到很多的这些欺诈案，有没有？我们听到哇，某某人损失了几十万 那同时呢，我们说这个人哇，这样傻，给人这样骗了几十万。同时呢，我们心里也很生气，对不对？哇，那个人这样坏啊，却骗了这一个人，骗了这个老人家这样多的钱。所以你明白这个心里着急生气的原因。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很生气，因为看到雅典人很这个很迷信，那也有人呢因他们的迷信呢来欺骗他们。历史家告诉我们，在雅典的这个地方，雅典这个地方不大啊，今天的雅典也是很小啊，但在那里呢有30,000尊的神像，这个是历史家所讲的哈，当时有30,000尊。所以呢有这个希腊的犹太人这样的说，你到希腊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找一尊神呢容易过你找一个人，一个活人。就是这样的缘故。因此呢保罗心里就很着急。那我要问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哇，这个地方很迷信啊，很多的神明，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呢？那你说我们要向那里的人传福音，对吗？我们希望把他们从黑暗里头呢救出来，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神，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处在一个社会里头，而这个是 很迷信的一个社会呢，怕的是什么？我们失去那种的感动，我们失去那种怜悯的心每天都看到是这样。我在想，若那几年的时间，若我是这样的看待菲律宾的话，很难宣教。但神给我们那种负担，让我们看到人处在黑暗里是多么的可怜。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的心有受感动，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是的，我们不能够到菲律宾去，我们更不能够到非洲去，因为太遥远了，对吗？除非神呼召你。神会呼召吗？可能神要使用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到国外去宣教，但不要讲到这样遥远的地方，先讲到我们处在的地方，我们的家里， 还未得救的，还未信主的家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那种负担来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很多时候就惯了，他们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要怎样呢？愿主怜悯我们，感动我们来传福音。好，在雅典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遇见一些哲学家，他遇见了一些的哲学家，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十七节，十八十七节，十七节告诉我们，于是在会堂里，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西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辩论。好，读到这里就好啊。那我们看到保罗遇到两群的人，一群名为这十七节的后段告诉我们，以比古罗还有斯多亚的这两群哲学，当然他们这两群哲学家呢，他们的哲学思想呢，是在主前，就是主耶稣来之前呢，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啊，所以来到保罗宣教的时候啊，已经有整百三百年的历史这样久。那第一组人呢，以比古罗呢，他们的这哲学思想来，当然来自以比古罗啊。但这个斯多亚呢，斯多亚是一个哲学派，其实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哲学思想呢，来自这居比路。当然，这个我们要看历史，但对今天我传讲的不重要，我们要看到这两群的哲学家啊。那第一组就是以比古罗，那到底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们的哲学思想呢，基本上就是这个享乐主义。享乐意思就是你在这世上哦，你就要尽量的享乐，尽量的放纵自己，你想做什么尽量去做。醉酒也好，在情欲上你要放纵也好，尽量去享受啊，这是他们的主义。所以我们看到希腊人呢，在古时啊，我们说他们很放纵肉体啊，因为他们的思想呢就是这样。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信神呢？他们很少讲到神。那若讲到神呢，基本上他们是这样的认为，神与人呢，好像那个关系太远了，你知道吗？因为神与受苦的事情呢，是完全的脱离。你受苦，这是人类在这世上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哲学思想里头呢，他们不常提到神。第二，他们很清楚的在他们的写作里头呢，不相信人死后有复活，就是说人死呢，就是像灯熄了啊，没有了，结束了，没有复活这一回事。但斯多亚的这个哲学思想呢，就跟以比古罗呢刚好相反。就是这个神学思想呢，认为人要有节制啊，人要有节制，世上有神啊，我们要考虑到神怎样的看待你的行为啊，神会审判。所以呢，很多近代的这个哲学思想都来自斯多亚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人要有一些的节制哈，世上是有法律的，对吗？那我们要守法律，不可以说我自由 我素我行，对啊，我可以自由的放纵我的肉体。所以这一群人呢，刚好是这伊比古罗的这个相反啊。所以略略讲到这两群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学者，对吗？那我们想一想，当保罗遇到这两群人的时候，他该怎样跟他们谈？那我们会想到的就是，一，保罗他本身也是学者，对吗？啊，来跟他们做一个辩论，啊，怎样辩论呢？就是以哲学来辩论，对吗？你的哲学是这样的看法，好，我要告诉你，圣经的哲学，啊，那圣经的哲学到底是什么？有人曾经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什么是基督教的哲学？那基督教的哲学的来源哪里来？那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啊，来自神的话语，来自神的话语，对吗？那有什么的哲学？当然我刚才讲到这两组人的这哲学的思想是很简单的来告诉大家啊，但若你要深入的去研究这两组的哲学若不必要的，我劝你不要去看，因为你越看你会觉得哇很乱呢啊。那当我们看圣经是不是很乱？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很直接很清楚的。那我们就看到保罗怎样的回应这两组人，对啊，他怎样的回应这两组人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十八节的后段，这话是因保罗传耶稣已复活的道。啊，在前面呢，他们说保罗所传的是胡言乱语。啊，那保罗向他们传什么呢？保罗向他们传有关真神还有复活的道，很简单。那若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们说保罗向他们传福音。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传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上周有提到哈，传福音就是要传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受苦，被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有一天他要再回来。你知道吗？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很简单。但我们很多时候说，哇，这个这样厉害的人，我怎样向他传福音？保罗不浪费时间去明白他们的哲学思想。那你问保罗知道吗？当然知道，因为保罗是一位知识分子。第二，这两组人啊，他们的哲学思想呢是三百年前的哈，也离保罗不会太远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应该很清楚他们的哲学思想，但保罗不浪费时间。但我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当一个很聪明的人来问你有关这个福音的事情， 你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复活。你说牧师这样简单啊，那个人怎样相信？我不能够去解答他一切的疑问，他怎样信耶稣？那我要告诉你，他们能够来信耶稣是因为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动工，他们能够来信耶稣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大能，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为要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神的话语本身就是那个大能，不是我的话语，也不是我如何的厉害来以这个哲学家来辩论。在跟一个很聪明的人谈的时候，人可能以为我的话不比他的话来得强，但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神开始动工，上帝是那一位拯救者，神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拯救那一个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那我们没有做到的就是这一点，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所以神的大能不能够在那个人的心里工作，因为 那人没有听过福音，但当福音进入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他明白他的需要，他看到神的拯救，他看到与神和好的那种喜乐，他就会来信主耶稣基督。愿主帮助我们，从二十二节到最后的一节，我们看到保罗的另一个经历。我们看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路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第三件事情就是他看到城里有座坛，坛上写的这几个字，未知之神 To the unknown God。 这些人要拜神，但却不知道神是谁。很多人有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要拜神，到底是神，神是哪一位？每个地方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神明，有他们的神像，到底神是谁？哪一族人的神是真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之前呢，他看到这一座坛的时候呢，他心里又在着急，因为人却拜不知道的神。他们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我们拜的这位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拜他。你想，不知道他又怎样拜他，又如何的去拜他呢？结果就是什么？人想出自己的法子，对吗？哦，拜神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做，对吗？啊，在什么时候我要拜他，所以我在什么时候就拜他。所以这些的礼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好， 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谁是亚略巴谷？当然他不是一位神学家，他当时呢是雅典的一位我们今天称为部长，那若要更清楚的话，我们说他就是宗教或者教义部长，因为他是管当时宗教的，所以我们叫他宗教部长好了。在他的当中，然后说，众雅典人啊，你们很敬畏鬼神。那人不知道真神是谁，我们要怎样向他们传福音呢？保罗就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怎样向他们传福音。24到29节，他向他们传神是那一位创造者。无知的神对吗？我要告诉你，你所拜的这位神啊，他是那一位创造者。那我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是那一位创造者呢？还是我们创造他？他是那创造者，宇宙万物是由他而来，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的，他是一位那一位创造者。我们看24节，24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上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乏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读到这里就好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看到保罗直接的告诉他们，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他为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的。所以当一个人先认定这一个真理，就是我要拜神，我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他不久就会认识真神。为什么呢？他就会理解到我向这位真神要负责任，我要负责任，这位是真神，他知道我的一切。但很多时候人拜神跟神好像脱离什么，没有什么的大的关系对吗？没有什么关系吗？直到有需要的时候要求福，我们就来求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求他，生病的时候可能求他，但其他的日子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吗？但信神却不是这样，我们信上帝应该相信他与我们的关系是密切的，他是真的，他知道我们一切，他是我们的神，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知道我们向他有责任。所以这是保罗要这一群人知道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刚说的，我们向创造主应该有责任。我们看第30节，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说神吩咐到处的人都要悔改，那他这里讲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悔改。认识真神，那我们要负起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认我们的罪，向他悔改。那罗马书一章19节到25节，保罗这样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逆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二十五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创造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够推诿，我们不能够说我没有看到神，所以我不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有关神信的事情呢，我们心里已经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但因为我们人的心里昏暗，所以我们所做的呢都是以我们知道的而相反，对吧？所以保罗说，我知道好的我却不做，我知道不好的我却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在里头呢有一种的本性，就是罪。罪，那知道自己有罪又怎么办？回到使徒行传17章，这里保罗说我们要悔改。人的问题就是知道错但不要悔改，知道错悔改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对吗？但是我们人就是不悔改，那我们的问题呢就变本加厉了。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31节，保罗又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战，因为他已经定了日期，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第一就是告诉他们神是创造主，第二人要有责任就是悔改，第三人要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交战，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来见我们主的面。好，希望今天的这分享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提示，让我们懂得怎样的来传福音。我们这时候有公道，那 们请带领公道的五位弟兄到前面来。那我们呢，若方便的话，前面有一个我们可以用来跪的地方，我们叫跪垫。若有不便之处，你可以坐在你的位置上。